seré, por ti seré, por ti seré. Yo no soy marinero, yo no soy marinero, soy capitán.
OK, 在这一期个人场的最前面，我首先要回复一些听众给我们寄过来的消息，因为最近这个听众的数量有在增加，而且受到了一次荔枝 FM 的首页的推荐，所以我们也得到了大量的意见，然后其中的几条呢，我决定在上面来给一个回复。有一个叫做布丁布的网友说，男主持怎么老抢女主持的话，缺乏君子风度，还有节目欠规划，可能是主持之间缺乏沟通，显得很乱。 OK， 这个问题我分两点来回答。第一个是抢话的事情首先我要检讨一下，我自己是一个特别有表达欲的人其次是因为我跟几个主播之间我们很熟，所以可能节目会处在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中的那种聊天的状态，然后这个强化这个事情我会尽可能去改一下，然后会给他们更多的空间，自己不要那么的话唠。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欠沟通，节目显得有点乱的问题。首先我要说是一开始的几期两三期节目，我们有尝试过按给好的这个 outline 这样去做节目，但是后来发现效果不好，就是大家完了以后，大家的反应是自己有点被拘束到，就反而没有了一个 talk show 那种自在的按照自己的兴趣点出发，一条一条线这样走下来的乐趣。然后我们后来四个人觉得 OK， 那如果这样的话做起来自己也不是很舒服，我们不如就只是给定一个话题这样，然后接着去在现场去发挥。所以我们话题也是可能是一周之前去想的，也有可能是一天之前去约定好的这么一个话题，然后大家因为生活当中有所接触，所以到了现场可能才去回忆一些事情再去讲出来。但是单人场的话我自己做单人场会有一些准备，可能谈不上充分，但是有一些准备的至于我们之间的沟通的问题的话，我觉得因为都是在校本科生，还是学业比较繁忙，每个人家里也有社团组织啊，校园媒体之类的会比较忙碌一些，所以我们的沟通可能缺少一些我们还是会加强自己的沟通的，然后给大家带来比较具有完整的结构性，大家听起来会比较有干货的节目吧。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的节目有点湿我们节目非常的湿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从湿货能够变得稍微干一些。 OK，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April 47的听友说，听了 WWDC 那一期英语实在念错了很多，一个优胜美地念错了可以理解，但是Pixel 就是像素这种是不太应该的。 OK， 然后还有就是新发布的功能理解有错，以 Help 为例，就是苹果目前没有推出硬件，数据都来自于第三方设备，所以说血压什么不需要买第三方设备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论怎样继续加油吧。 OK， 我来说一下我的回复。首先是我要纠正自己的发音，第一个是那个优胜美地就是 YosemiteYes, Yosemite， 我专门去查了。 OK， 我要更正，就是苹果的最新的那一版 OS X 叫做 Yosemite Yosemite。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像素我在应该是提到 HTC 的超像素功能的时候提到过是 Pixel Pixel OK Pixel Yes Pixel 我当时可能因为自己以长久以来的习惯所以有念错的。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 HealthKit 功能 HealthKit 和 HomeKit 苹果其实它没有做 HealthKit 的第三方硬件的我可能会在节目里面存在口误，因为是 临时录下来的一期节目想到了这个东西，所以后来补充上去的。 OK， 就是再次说明一下，就是苹果没有去做 HealthKit 方面的第三方，比如说手环这个运动类型的绑在胳膊上的产品之类的，所以它现在依靠的第三方的硬件还是别的厂家的，只不过它兼容 iOS 跟整个苹果生态系统的功能能够互通，它的数据之间能够流动，所以能够让他们重新做到一个监控的作用。关于血压这个测量，我是在我忘了我是在哪一家科技的网站上看到的，反正比较大的一家，然后就是那个手环的一个功能可以测量到自己的血压，而且血压这个东西我做一个预测吧，我觉得苹果在新的 iPhone 应该 iPhone 6或者他们可能叫 iPhone Air 了上面可能会 发布这个功能，就是测量血压。因为这个三星推出的 Galaxy S5 上面已经具有了类似的功能，它是好像是把手放在那一个后边的一个位置上，好像是一个灯还是什么，去测量你的血流，然后去大概估算一下血压，但是估计那个也不太准。OK， 三星那个我不是了解很清楚啊，我只是好像记得是这样一回事情。嗯，好，就是这些问题我要对大家进行一个回答。另外呢，那些求我们节目有时间听听你的电台，我们最好互粉一下的。我也有听过你们电台的内容，然后发现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么好，所以我也只能选择性的去关注几个人，然后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吧。荔枝 FM 是一个很开阔的平台，尤其可以自动关联到苹果的这个 Podcast 上面去，大家可以分发自己所有的节目，这样子让更多的人去听到。我们很多主播也享受这个乐趣啊，每一次被推荐被转发都是对于我们来说很大的鼓励，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玩蛋去吧 Podcast 一直走下去。当然接下来进入暑假期间，我们的节目可能会稍许有一些调整，因为各大主播都回到了自己家里面，整个暑假的见面不是很方便，如果我们要用 Skype 或者是用 FaceTime 来录音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太方便的事情，因为有一些播客也是采取这个方法进行录音的，但是他们还要需要把本地录音的东西然后剪下来发给一个主播，然后那个主播再去剪辑，这样子就是操作非常的麻烦，而且出来的音质音效并不是很好，而且因为延时的问题，每个人拿到了东西的时间轴是不一样，跟剪辑大概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这个事情我们需要再考虑一下我们暑假期间的节目的安排，就是这样。然后这是我关于大家的一些问题的回答。OK，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期的个人场。OK， 前面是关于我们上面几期节目一些观众啊一些听众的反馈，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在荔枝 FM 上给我们评论留言，或者是到我们的微博下面找到玩蛋去吧 Podcast 的新浪微博，然后在下面评论留言也是 OK 的，我们都会及时在节目里面回复你们。然后这周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最近的高考结束了，所以又到了初分估志愿，然后开始报考各大学校的时候，所以每年都总有那么两所大学会在报志愿这个事情上面成为死对头，今年这么一早早的就开始成为对头的就是两家最有名的，一家北大一家清华。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在6月16号晚上1:11的时候，新浪微博上面的青小华，就是那个清华招生组账号，他们一直叫青小华，发了一条微博，那时间来最新的博客说上清华变白富美，上清华变白富美成为一个社会议题，已经远远超出本意。林立同学自黑的一个举动，发酵成了今天的黑土变白云。然后万千的清华的学子，尤其是女性的清华学子，抛出了自己刚进清华或者是高考结束之后的很土很挫的照片，然后以及在清华待了几年之后变身为女神一般的照片。好，这组照片打响了清华开始大举招生的第一步啊，第一枪。然后紧接着北大进行了回击，北大回击的由头非常的好玩，就是这个冯唐啊，北大毕业的，然后他晒出了一张自己的原来在北大的时候用北大的便笺纸做的笔记，主要是解剖学的东西。他说从旧书堆里翻出来的自己20年前，以前觉得太认真的学了太多无用的东西，现在觉得没有这些哪有如今无用而自由的灵魂。然后叫一个 Silinatus 的人说他不是隔壁协和毕业的人吗，然后挑起了一场微博转发的战争。就是这样。然后北京大学呢进行了一个回复，北大说，北京大学招生办的微博转发这条的时候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或者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高贵人格的内在品质。相比之下，学会用美图秀秀让自己的照片看起来像白富美，只需要上北大青鸟的短期电脑技术培训，而不是大学。冯唐再次转发说赞，君子和而不同。这个 瞬间就把两个学校的对立引到了微博上去。我们平时在人人上可以看到五道口的这两家学校校友之间互相的黑来黑去，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是，当我在搜索这个北大清华的关键字的时候，出现了一条名人微博，是罗玉峰凤姐的。她说，本人我美貌与智慧兼得，所以不要说世上没有智慧女神了，不说清华怎样，自从当年芙蓉大妈穿上学士服堂而皇之的在北大拍照的时候，北京大学在我心里变成路边摊大排档了。虽然我当初跟大量来自北大清华的毕业生谈恋爱，但最终没有一人娶了我，不过这其实真的不是我对两校心存芥蒂的主要原因。 OK， 什么是主要原因他并没有提及，但是他这条微博是在转发清小华的那条之后做出的评论。这两天呢，有一句话就是北大招生办讲出来的这个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又引发了争议。我们先不去说自由而无用的灵魂的历史渊源，我们先来看一看人人网上这两天疯传的一篇文章，是一个叫做徐石的人写的。这个人其他的日志还写过伊拉克真乱了，辩论逻辑，长点知识学点逻辑，别瞎起哄这一类的文章。虽然我没有点进去看，但是应该来说是一个经常在人人上发表文章发表日志来表达自己观点的人。然后关于他下面这篇文章，我有着诸多的不认可，但是我还是愿意把它念出来在博客里面做一下分享，毕竟这篇文章会引导到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话题。他的文章标题叫做《无用的灵魂有何高贵？论北大招生办的抑郁》。著名商界人士冯唐近日发表一篇微博，配图是自己在大学时的读书笔记，医学笔记。他在微博中写道，在旧书堆里翻出来的自己的20年前，以前觉得太认真地学了太多无用的东西，现在觉得没有这些，哪有如今无用而自由的灵魂。冯唐的这些话大概是风趣的自谦，业内人士都知道冯唐在医学领域颇有建树，他积极参与华润医疗在全国的布局，正在探索医院高效运营的新模式。作为一个从事制药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非常钦佩他的能力和成就。冯唐这样事业有成的人士说自己无用，也就是说着玩玩，他要是真的无用，华润集团会用高薪养着他。冯唐先生也许觉得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故而自谦一番，这是一种风范。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戏剧性，北大招生办的微博运营者竟然把冯唐的话当真了，而且不合时宜的前去跟帖追捧，说什么自由无用的灵魂是高贵人格的内在本质。括号此处略过北大招生办黑清华的拙劣段子，这话何其荒唐，无用的灵魂究竟高贵在何处？有人可能要说，我接受教育就为了自己舒坦，未必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人接受高等教育之后有没有选择无用的权利？可以有，但有严格的前提，他接受教育花的完全是自己的钱。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哈佛或者斯坦福毕业的本科生选择做一个无用的人无可厚非，而对清华北大等中国一流大学的毕业生来说，成为无用的人是极为可耻的事情。哈佛和斯坦福的学费和他们的教育水平一样高端，本科生现在一年的学费得40000多美元，再加上生活费，一年开销差不多60000美元。这个收费水平大致相当于本科生的培养成本。就读于这些学校的学生，要么依靠助学贷款，要么依靠自己家里买单，总之花的是自己的钱购买教育服务。学到什么东西，将来有用或无用，可以视为他们自己的事儿。而中国高校的情况恰恰不是这样，985高校的本科生培养成本远远高于学费。按照2006年的保守估计，北大本科生的一样的培养费用在2.5万人民币左右。考虑到实际经费增长和通货膨胀，这个数字现在已经达到40000人民币左右了。北大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多少？不到6000块，把住宿等杂费算上，一年不到10000块，不到实际培养成本的25%。清华、中科大、北航等985高校的实际情况都是如此，培养成本和学杂费的巨大差额唯有靠国家拨款来解决。每一位进入这个级别的高校的学生都享受了每年数万元的国家教育补贴，都成为了国家投资的对象，也包括我本人。既然这些高校的学生接受了大量国家投资，通过政策倾斜享受了比同龄人多得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就有道德义务成为有用的人，而且以自己的努力回馈这个社会，这种感恩之心和社会责任感才是高贵的。清华有个口号叫做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很好地体现了这种高贵的品质。即便未必出于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出于起码的契约精神也应当如此。 倘若在接受了大量国家投资之后沦为一个无用的人，那么就等于彻底浪费了国家的投资。无用之人知道羞愧还好，知耻而后勇，将来也许还能够做些事情。倘若不幸没有真才实学，成为于国无用、于民无益的多余之人，却偏要到处炫耀我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何等高贵，那就不仅仅是无用的问题了，而是彻头彻尾的无耻，是以损人利己为荣的市侩心态。有人说，我就崇尚自由而无用，不想成为国家投资对象，也不想谈什么社会责任。应该告诫这些人，你有权选择自由而无用，但无权站着茅坑不拉屎。中国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从未过剩，至今仍然非常稀缺。每年高考时节，有多少考生和他们的家庭因为与985211高校失之交臂而痛苦，他们都很愿意成为国家投资对象，也很愿意用来回馈这个社会。你为何不把国家投资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让给他们？请把985211高校珍贵的受教育机会留给那些真正需要他们的人。崇尚自由而无用的你，去读个服务学院岂不是更好？如若不然，既要求国家把最好的资源给你，又希望以后不承担任何责任，拒绝反馈社会，这不就是活生生的白眼狼吗？北大招生办的工作人员为何会认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高贵人格的内在本质？说得直白一些，这些人满脑子的封建糟粕和解放前的旧知识分子一脉相承，在他们内心深处，与生产劳动相关的务实的学问和才干都是低端的。越是脱离劳动人民，越是务虚不务实，越是闲事无用，就越显得高贵。所以这类货色才会把理工科的栋梁污蔑为匠人，才会意淫所谓的民国范儿，才会往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荒淫无耻的生活。才会向往中国高校长期疏于思想政治教育，才会以至于导致这些荒诞思想大行其道。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技术创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本没有社会资源供养大批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倘若崇尚自由而无用，就别指望国家对你承担什么责任，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他在后面写，最后附上一位北大朋友的评论，可谓入木三分。我想问，哪个年代的北京大学是自由而无用的？我想问，五四运动的先贤答应了所谓的自由而无用，还是当年后来北大在西南联大期间的唐敖庆等先贤答应了自由而无用，还是建国后大发展期间的王选老师等人答应了自由而无用？后记，有复旦大学的朋友前来探讨，按照他们的说法，无用是对现实功利的远离，按照这种方式来诠释，自由和无用倒没什么糟糕。然而再回到北大招生办老师的原话，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高贵人格的内在本质，问题又暴露出来了。有用的灵魂难道不高贵吗？我家院里有许多老干部，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理工科大学生，他们都是中国航空工业的奠基人，他们在业内广受尊崇。如今功成身退，连他们自己都说，一生的理想就是为中国工业化而做尽可能有用的更多的事情，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改变祖国当年落后的面貌。如今壮志得酬，你若说他们自由而无用，他们自己都不会承认。如果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是高贵人格的内在本质，那么这些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毕生追求有用的灵魂，人格到底高贵不高贵？ OK， 这就是他的这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的大多数观点我是不赞同的。首先他明显在朝着自己的方向去解释自由而无用这个观念，所以他解释出来的观念只能算是打引号的一家之言，它的成立性站都站不住脚都是要另外说的。总之它只是借用这样一个壳子去表述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优质的高等教育，北大清华这两所学校的高等教育是稀缺的，所以你们每一个进去的人都是受了国家的恩惠的，所以你们学出来的东西一定要是成为实用主义的，能够直接运用到国家社会的实践和奉献当中去的。OK，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实际上抱着的是一种很传统的，在一个红色的教育体制之下长出来的人的想法，所以我猜他现在在美国留学或者是在美国教学，他应该还是抱着一颗对于祖国忠诚的心的。但是实际上，在我跟我众多的北大清华同学交流，以及跟我认识的北大清华的人的交流过程当中，还有中国的几大高校的同学的交流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要的东西不是为国家的。现在国家主义的情节在大家的心中已经是越来越淡化的一个情节了，大家不再觉得我们是要回馈社会的，我们拿到东西是实现个人的发展，只有个人的发展真正发展好了，才能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强大和发展的前提。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国家当做一个目的，
而国家是每一个人个人无限发展之后带来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当中说的不是很准确，我也不是赞成他大多数观点，甚至于说他对于无用之用的整个贬低，对于有用的抬高，我觉得是一种所谓的网络上经常会争吵的理科生的思维。这种思维体现在他这个文章当中，就是对于文科专业的轻视，他把佛学院当做一个完全培养无用的地方，你们既然不想学有用，那你们就自己花钱自己去上佛学院去搞那些无用的东西吧。我觉得这样的措辞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这样的这样的学科割裂也是非常非常的怀有恶意的，是我个人所不能忍受的。 OK， 说完了这句话，我们来看看在人人网上搜索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拿到的关键字。有一个复旦的同学叫朱康吉 Ricky， 他说反正我听了4年的自由而无用都快听吐了，从他们嘴里说出自由而无用是既没有自由也没有无用之用，有的只是媚俗，就好像学生在军训之后与教官一起流泪，在网上吐槽还不忘上上党锅一样，瞧见别人说了仿佛自己不说一点就会变成时代的孤儿。我不了解他后面举的例子和前面说的那一段话的关联，但是我觉得他的大意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是复旦的学生，然后他认为复旦所倡导的自由而无用实际上并没有培养出来多少自由而无用的人，反而是有各种各样随大流的屌丝主义的人。好，我们再看一条对，有一个冯庆的人转发这条的时候说，为很多真没用的人提供了存在的法理学证明。 OK， 他说自由而无用成为了很多人的一种工具。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张浩明Soda Rap， 他写到自由而无用的人高贵，推出不自由而无用的人不高贵，真是一个神推理啊。好，后面还打了一个话题的井号说，论即便徐师是个没狗也是个逗逼。OK， 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这番话的反应非常的强烈，强烈到这个话题已经在我的时间线当中出现了若干次了，真的是出现了若干次了。其实自由而无用在国内的四个顶尖高校里面去经常说到这一句话的就是复旦，甚至来说自由而无用是复旦的一个准校训级别的东西了。我们校训我们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但是实际上自由而无用是大家传得更广的一句话。不管是谢希德老校长在位的时间，还是一直到现在，我们每一次杨校长在讲话都会提到这个东西。我们会觉得有一个文章这样写，他说自由而无用曾是复旦人引以为傲的灵魂，据说无论跑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只要对上这一民间校训就被认可为自己人了。 OK， 那么怎么去理解自由而无用？我们曾经认为自由而无用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杨玉良在有一年的新生入学讲话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对于复旦，我们都认为这剩下的东西应该是一颗自由而严谨、真诚而脱俗的心灵。复旦校友李红兵女士曾经将其称为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并诠释为所谓自由是思想与学术甚至生活观念都能在无边的时空中自意游走，无用则是对身边现实功利的有意疏离。乍一看你们在复旦学习的很多东西都看似无用，但我要说很可能复旦给你们的这些貌似无用恰恰却是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在本质上无用之用常常胜于有用之用，因为精神价值永远高于实用价值，因为它满足人的心灵的需要，它将注入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终生。 OK， 这是有一年的开学演讲上杨玉良校长说的话，也就是说我们强调自由，自由而无用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我们要学无用之用，这个简简单单就是叙事在文章当中不停地提到这个东西，你们去学佛学你们学哲学那些无用的东西，不是这样的。我们提倡的自由而无用是一种精神，很多东西我们看上去它是没有太多的用处的，但是如果我们去修行它 可能以后的某一个瞬间我们又会用到它，实际上对于自己的一个丰满啊，我们不期许它给我们带来当下的实际的效益，但它在长时间的人生活动当中对我们带来的收益可能是深远而持久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乔布斯在里德学院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退学了啊，他休学了，休学了，他去修了很多跟他的实际的专业没有太多关系的，比如说字体设计，一个很典型的课，他当时去学了字体设计，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啊，对他来说。但是后来当他在做麦金塔电脑的时候，怎么在显示器上显示出来更好的效果，确实又用到了他的字体设计，那已经时隔十几年了，就完全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这种就是自由而无用的体现，他休学了他很自由，然后他无用，他就学了一个无用的字体设计，但是若干年以后他用到了，当时并没有对他产生效益，只是让他觉得哦，我又多懂了一东西。我们可以把整个学海看作一块饼状图，可能我们学习的东西只是0.几%，然后这是我们被规定的必须要去学的东西，而剩下东西我们用无用的方式去够着，去努力的去学了一些东西。可能我每天去刷知乎刷谷歌，我看到了一些跟我专业不太相关的东西，但是我知道它了啊。我每天刚看科技消息，我了解了一些东西，我知道 iPhone 下一代的趋势是怎么样的，我知道安卓一直在做什么样的努力，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没有用处，但是它确实扩展了我在这个饼状图当中所占的我已经学会的那个扇形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越多，在你以后的生存和发展当中带来的用处越大，你个人创造的价值可能就越多。你个人创造的价值越多，你想想如果有更多的人，10个人、100个人、1000个人，他也有这样的价值，你们的饼状图都在呈现扩大的趋势，你们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们越来越明理，你们越来越不惑，你们做出来的价值越来越大，凑在一起整个社会国家就进步。好，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但是其实我不太想往这儿推，我往这儿推的原因是为了驳一下徐石的那个说法，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国家去学习的，而是我们学习的成果，我们的饼状图，我们会的部分不断的扩大，我们对于知识的掌握越来越多，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很好的后果啊，很好的结果。虽然我们未必是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 ，OK， 我在跟我很多的其他高校的同学在接触过程当中，都发现大家就是很明确的实用主义者，更多的在大学里面充满这样一个风气。很多东西什么需要用到，什么可以提高绩点，什么可以快速让你把学分修完，什么可以让你拿到证书，让你拿到直接去进到500强工作的机会，那些凭证敲门砖在大家看来更重要，大家需要的是垫脚石，所以大家在大学谋求的是寻找一块垫脚石的方法，这种就是所谓的有用。所以我们一直在学校里面提倡自由而无用，就是针对这种有用的风气提出来的啊，我觉得其实很有必要，因为太多人在追求有用的东西了。我自己进过不少的学生组织和机构，我也了解里面的风气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可以说很多情况下他谋求的就是有用，而不单纯是一种无用的快乐。所以我们提倡自由而无用是对他的一种反对。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当一个社会上缺少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提倡什么。比如说我们会在厕所里面看到便后请冲水，实际上就代表我们便后不冲水。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的大学在提倡自由而无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大学是不自由且有用的，就是一直在追求这些东西的，在不自由的状态下去追求有用的。也恰恰是因为我们在追求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们自己受到了束缚，我们不能再去像原来那样恣意的去学习自己想要知道的东西，所以我们变得不自由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相对立的命题，在大学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怎么样自由与无用，很有趣的一个道理。关于这个道理我可能说不深，所以呢我想回到自由而无用的本初，就是无用。无用这个东西在我的记忆当中最早应该是庄子在庄子一书，尤其是人间史当中的描述是最为清晰的。下面我就来给大家念一段庄子里面的话。庄子人间史里面写立奢术，主要写的就是这个无用的问题。 他说将士之旗置于轩辕，建立射树，其大必数千牛，挟之百围，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之，其可以为舟者方十数，观者如是，将伯不顾，遂行不辍。 OK， 他说有一个叫将石的啊，一个石工，一个做石的匠人，到了齐国，看到了一个在轩辕屈原这个地方看到了立射树，这个树非常的大啊，挟之百围，整个抱起来有百围之粗，其高临山，像山一样高，它在山头上，然后十仞而后有之，往上看了十仞以后，你才可以看到最低处的枝条，其可以为舟者方十数，把它做成船，你可以做出来十几条很大的船，在底下观看的人就像在集市一样。但是匠伯这一个做石材的人，他是一个匠人，他看到这个树却没有多看他几眼，一直往前走，并没有停下来。他的弟子验观之，走及石匠曰，他弟子看了，把这个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看得非常的满足，心满意足，觉得我知道这个树的一切了，然后走进匠石的身边问道，自吾知抚今以随夫子，未尝见才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试，行不辍何也？我自从拿起了斧头跟您一起来学习这个匠石之功，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棵立射树一样这么好品质的材料，然而您却不多看他一眼，直接就走了，为什么呢？曰，以以物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素腐，以为器则素毁，以为门户则夜蛮，以为柱则度，是不才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弱势之寿。不必多说了，这只不过是一块散木罢了，你外表看上去它是很坚实的，很高大的，很屹立的这么一种形象，而内中它是散的，不能做自己的木材的，把它做成船放在水上就沉了，把它做成棺椁装上尸体没过几天就腐烂了，把它做成器物木器可能过了不久它就已经损毁了，把它做成门或者是窗户它可能就积满了水，把它做成柱子，我们都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但是把它做成柱子，它很快就被虫咬烂了，它就是一个不才的木，无所可用，故能弱势之寿，所以它才这么长寿。匠石归立射见梦曰，匠石回去了，然后立射树给他托了个梦，说汝将呜呼比喻哉，若将比喻于文木也，夫扎篱橘柚果裸之属，其熟则扑，扑则乳，大之折，小之叶，此以其能苦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终到天啊，故不终其天年而终到夭，自剖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如是，且余求无所可用久矣，积死乃今得之，未于大用，始于野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与余皆物也，奈何在其相物也，而积死之散人，又物之散木。 OK， 这就是这段，我来大概讲一讲。他就是说呀，他对立射树托梦给匠石说啊，你要拿什么跟我来比呢？你要把我跟那个有用的树来比吗？这个文木就是有用的树，像那些啊山楂、山梨、橘子、柚子，然后果裸就是瓜果这一类的东西，它们果实熟了以后啊就遭到打击击打，然后让它落下来，落下以后它就挫伤了，就是乳啊，就是它受到了乳，受到挫伤，然后它的大枝就这样被折断了，它的小枝被人们用力的拖拉拽，因为要够到那个小果实，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啊，这些是因为自己的才能而苦了自己生命的例子，故不终其天年而终到夭，所以他们没有享受到天年之寿，终到就崩殂了啊，自剖击于世俗也，是自己使自己被世俗打击到的，物莫不如是，且余求无所可用者久矣，我一直在追求无所可用， 啊，我有一次接近要死了，或者说还有一种解释是我现在年龄已经快要到死的时候，我才得到这一种无用之用，为于大用，我才认识到这是我最大的用处呀。我因为这个我活了这么久，我享了天年，始于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也。啊，然后况且我跟你都是物，怎么一定要对方成为自己的物呢？也就是说你我都是平等的，为什么祈求对方满足自己的某种工具价值呢？你这个将要死掉的散人又哪里理解我们散木的生命意义？ OK， 关于这段文字，在高中的语文书的先秦诸子选读的庄子段里面，编者给了一段解释，他是讲了这个无用的问题。他这个文章选在一个板块叫做尊生，所谓的庄子的尊重生命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下面这段解释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更有意思。他是这么说的，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尊生意味着不能使生命沦为工具，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反对自身的异化，如果一个人被外物意识而不能主宰外物，那么他作为人就不是目的了，而是被异化成了手段。在现实生活当中，人被异化的危险无处不在，物质、技术、权力及其相关的欲求都可以把人异化。而面对这种困境，庄子学派提出了物物而不物与物的思想，对于现实人生极有警示意义。二是把反对他人工具化，立奢书的预言并不是要讨论木匠或者树木的问题，而是传达对于人生的思考。匠石和立树是两种价值取向的代表，匠石认为立树是无所可用的散木，它的价值取舍的标准是树木能否满足做船、做棺材、做器具、做门户、做柱子等一切世俗功利要求。从他的立场上来说，树木的价值就体现为充当某种工具或者手段，他拒绝跟不符合这种价值取向的对象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所以啊，而对于高大无比观者如是的隶树，他不肯观行不辍，并且斥责了对于隶树叹为观止的弟子。跟匠石截然相反，隶树把无所可用当成大用，不懈追求，一方面坚决拒绝充当工具性价值的载体，一方面坚决反对匠石把自己当作工具。这个有点类似于康德在启蒙的后期说的那个人非工具的东西了。隶树用托梦的形式说，若与鱼也皆物也，奈何在其相物也。这句话里的潜台词是，我和你都是天人平等的造化之一物，不要祈求对方成为满足自己需要的工具性的东西。庄子提出的不要让生命沦落为工具的思想，蕴含着对于当时社会的沉痛感悟，也大大张扬了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我为什么以上就是语文书编者的这个体会，我为什么到现在还记得这一段呢？一来是老师讲这段的时候特别用心，我当时上课的时候听得很入迷，另外一方面是真的当时是有所感触的。当时还是高二的时候，觉得很多人已经陷入这样一种困境，就是物与物了，而没有达到物物的程度，就是那存在一个台阶，永远上不到物物的那个阶段。然后我本来以为高中大家已经算是比较物与物的一个状态了，没想到进入到大学以后，更多的人是物与物，甚至还出现了这样的叙事、这样的言论，他在鼓励大家一定要物与物，我们要成为工具，我们要成为国家的一个螺丝钉。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们高中的一个校训还是校名，叫做成为栋梁。栋梁这个话说起来很具有讽刺意义，这个是非常老的语言体系，可能是毛时代语言系统流传下来一个东西，就是人要成为栋梁，人要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人是一颗螺丝钉啊，我是祖国整个铁轨上的一条螺丝钉，你们需要我的时候，我一定要站好自己的每一班岗。这种就是物与物啊，我的存在就是为了国家，我的存在不是为了我个人，明显我个人的价值，我个人的生命完全屈从了，就是按照徐石的那个说法，我连我自己学习我最基础的一个受教育的权利我都不能自己完全掌控，而成为国家的一个附庸的话，我觉得这样的生命实在是可悲的，他的价值和尊严被碾踏了，被一个凌驾于他之上的东西整个笼罩住了，整个生命是充满阴霾的，这种生活是不自如的， 所谓的不自由的，要追求有用却导致了自己的生命的不自由，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那个矛盾，让人看起来非常的不舒服。你生活在其中，我觉得我这样一个人，我看了古代的东西，先秦诸子的东西，我看过启蒙的东西，我有相关的见识和思想，我生活在这样一种追求有用的境界当中，我会觉得自己很憋屈很难受。所以我有一个同学啊，我的室友一直认为在复旦的经管修读的学生很累，他们每一天要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高数也好，微经也好，红经也好，各种各样的题目，他们在大学继续过着一种像高三一样的生活，他们学的东西都是有用的，他们学出来的东西意味着他们可以迅速进入四大，可以进入投行，可以开始各种各样赚钱生活，他们每一年的年薪肯定比我们高得多，但是他们学的是有用的东西，他们是不自由的，他们被束缚了。相反的是，我们在新闻学院我们会干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反而是聚会偏多，我们会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我昨天在参与我们院的奖学金评价的时候，在小组里面，然后我看到大家填的志愿者服务那栏东西确实吓到我了。有一个女生她去就是每一个周末去这个福利院去了六次，然后去这个小学里面充当就是欢乐使者一样的角色做了八次，都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就是同样一个学期人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啊，真的是让我非常吃惊的一个事情。这真的是人发自内心的我想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报了一个社团，所以我去做这个事情，这是遵从天性的一种发展，这种才是自由的。我觉得我们院的一个最大新闻学院最大一个价值在于它是自由的，其他学院就可能不是那么自由。相比之下，我觉得哲学院和文学院好像更自由一些啊，但是他们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而且但是新闻学院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可能偏向于物质上面层面的东西可能会稍微多一点，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我自己心里面会稍微腹诽一下的事情。 OK， 所以总的来说我一直觉得自由而无用是我进复旦以后听着最亲切的一句话，就是他作为准校训，他觉得我觉得比校训听起来让我更激动。我每次听到他的时候，我会有一些想法，我会想到庄子说的东西，我会想起来康德说的东西，我会觉得这样的东西真正的自由而无用确实是一个人格的高贵之处所在。关于这点我不想和争吵者们达成共识，我也不希望去说服他们，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跟从的思想流派不一样，每个人见识到的东西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所以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未必也会跟我有一样的思想，未必也会跟我达成共识，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和解的讨论，而不是用这样一种在文章使用沦为，在文章使用那你们这些追求有用的人，追求无用的人，你们就去佛学院进修吧，这样带有明显的贬低意思的词语，这样的东西常见于大学招生之间互相的口诛笔伐，我觉得这样东西是完全不合适的。大家进入大学就是为了一个自由的学习，为了彰显自己受教育的价值，这种价值直接带来的是你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上面的提升，而这个东西在大学的招生章程当中被毁掉了。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大家牵扯的不是这些东西，在下一期节目里面我们大概会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招生和志愿的那些事，但是我们也希望听众们可以提前听一听这一期，感受一下你们在大学里面可能要秉持的一些原则有哪些。我想自由与无用或许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原则吧，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OK， 这期节目我们谈的东西稍微的形上了一些，稍微的空了一些，我不知道大家能接受多少，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博下面讨论。我们的微博是玩蛋计划 Podcast，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我都会看到，然后也可以给你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点一下转发键，转发到你的朋友圈里面去，或者是点一下赞，给我们一个鼓励。我相信我们的四个主播啊，除了我以外，剩下三个人看到也非常的欣慰，因为我们最近的节目得到了荔枝官方 FM 的推荐，然后我们的流量也被导入了很多，然后我们也觉得非常开心，就是我们在做的这个事情有更多人在关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关注和监督之下把这个事情做得越来越好。我们的观点从来不偏激，但是我们的观点尽量求发自内心，是一种真诚的和大家交流的平台。我相信玩蛋计划 Podcast 可以成为你们在晚间睡觉之前最好的一个陪伴。 OK，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请期待我们的下一期节目，再见。